看一家店是如何被逼死的，房东、竞争、家庭、心态全测一块了。开业第一天只卖了6碗面，有成功就会有失败。梅老板的学员成功率虽然很高，但是也有失败的。听听这个案例，值得各位老板思考。他说，在前面的分享中提到，在过去的2023年全年，开了33家学员店，其中27家是我们社群里的老板开的，倒闭的有3家，其中1家是我们社群里老板的。今天就说说这家倒闭的店。这是一位女老板，也是第一次做餐饮，来自河南的滑县，来店里学习完，回家半年后才开始找店铺。老板在找店铺期间，也给我发了很多视频和店铺的分析的数据，最后我们一起确定了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位于他们县城的一条大街上，这条街的业态还算非常合理，各种店都有。老板接手店铺以后，开始着手装修。趁老板装修的间隙，我跟老板说，你回去这么久了，技术上可能很多东西已经生疏了，可以抽时间回来店里复习几天，这样更稳妥一些。老板觉得有道理，在安排好店里的装修后，老板就又来店里复习。同时他也注意到，他的店隔壁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一家店在装修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他问过，但是对方没有说。这次老板回来复习了5天，回去之后发现原来隔壁正在装修的那家店铺也是一家面馆，还是一家加盟店，也是做重庆小面的，并且马上要营业了。就这种情况，我叫老板不要着急，先打磨好产品，先让对方先开业，看看他的产品实力如何，以及营销上的动作，我们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对策。这店开业后，老板买了他们的产品，也把他的产品图片和价格表都发了给我。我看过他们价格表和产品以后，就大致可以判定他们用的浇头全都是半成品，也就是料理包，味道上我们肯定比他好，品质上也比他更优。价格上我们的豌杂面定价11块，他们定16块，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胜算会更大。这个店刚开业的那几天优惠力度很大，所以我叫老板再缓缓试业，避其锋芒，让他活动做完我们再试业。几天之后，老板又惊奇地发现，在他店的另外一边隔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一家加盟店，也是重庆小面，又要马上开业。本来计划好的试营业时间又被突如其来的这种情况打得措手不及。最后我叫老板再缓一缓，看看这家店什么来头，果然也不出所料，跟第一家店情况类似。这就有点尴尬了，我们在选址时这里没有一家面馆，突然出现这种情况，把老板夹在了中间。这时候老板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他压力不仅仅来自于左右两家加盟店，更来自于家人，家人催促他赶紧开业，不能这样一直耗着。在这期间，我也反复给老板做了思想工作，叫老板一定要顶住压力。我跟他说，你们这3家店只能活下来1家，就目前情况而言，你比他们在产品上价格上更有优势，活下去的机会更大，你比他们更能耗，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谁先耗不起。两边的加盟店，他们的老板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3家店只能存活1家，所以两边的店铺开业后活动力度一直非常大，并且一直在持续。最后在家人催促下，老板无奈地选择了试营业。虽然试营业第一天也做了活动，尴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试营业第一天只卖了6碗面，老板的压力可想而知。看了老板当时给我发的信息，可以感觉到他很绝望。我不断地安抚老板和给他做思想工作。当他选择开业的时候，天公又不作美，正是去年河南大雪的那10几天，所以开业的那段时间情况都不好。好在店铺定位没问题，产品没问题，价格也合理，在坚持一段时间以后，慢慢的也了一些回头客，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，每天可以做到5-600营业额，老板也算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，这家店基本上也看到了希望。但是2个月后，老板给我发信息说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她老公泄气了，在她老公强烈的反对下，最终选择了关闭店铺。实际上老板是不想放弃的，他说已经看到了希望，已经熬过了寒冬，春天已经来临。老板不甘心，也为后期开店再做准备，所以店铺关门以后，老板自己做了个复盘，下面是他本人的复盘。他说，梅师傅的小面是开店成功率很高的项目，可我却失败了。下面我总结了几个失败的原因，第一是客观原因，合同签的不认真，店铺布局不合理。二是个人原因，资金预留不充足，预期太高。第三是没有坚持。先说合同为什么签的不认真，我租的这一条街店铺都是民房，这条街很多二楼都是空着，只有2家做大餐饮的店用来做包厢才租了2层，因为开店的地方离家近，就没有问二楼的事情。后来才知道房东的二楼是留给他儿子用的， 二楼从来不出租给一楼租客的。就在开业后的一个月，房东过来说，二楼他大儿子一家要自住，住二楼需要从我的后厨进出，等于晚上我关门回家，而他儿子一家可以随意的出入我的店。后来和房东协商，让他拿一半的钱出来，隔一条路出来给他家走，但房东不想出钱，说有监控巴拉巴拉什么的，最后没有谈拢，这也是我选择退租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再一个，店铺不合理，店铺是一个长条形的，最要命的是中间有一个长4到5米的长楼梯，饭点的时候厨房煮面的人特别忙，因为顾客来得太集中，在前厅点餐后不能到后厨帮忙，打不好配合就很容易出错，出餐就慢。厨房布局不合理，这是大忌，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房东的户型决定的。在师傅那学习的时候，看着营业额那么高，心想我哪怕只有师傅的一半也基本可以了，但到自己开店的时候才发现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。复习完回来的时候，那条街一下子冒出2个不同品牌的重庆小面加盟店，虽然产品没我的好，但他们上了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他们比我开业早几天，活动不断，竞争压力很大。刚开始的几天就200-300的营业额，后面下雪的那几天几十块钱都卖过。店开起来后，手里的资金基本用完，身上的房贷、孩子上的私立的费用，到月底各种结算的单据，一下子心里慌慌的。因为师傅的产品很扛打，大雪过后慢慢的好了起来，抖音团购评分很高，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，都是一些在重庆旅游或者上学待过的人，来尝过之后又相互介绍，评价都很高，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顾客，这说明顾客的口碑很好。这时候房东突然来说，二楼他儿子要自住的事情，虽然营业好了起来，也只是微利。我和老公在坚持和关店之间摇摆，我老公目前有稳定的工作，他只是请长假在店里帮忙，他工资还不错，相比上班店里事情多又不赚钱，他选择去外地上班，坚持不做了。如果老公上班，那么店里、家里、孩子全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对未来的困难能力不足，心里是害怕的。虽然店铺已经看到了希望，也有一些不甘心和不舍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关店。通过对本次开店失败的总结，我认识到今后的开店过程中，除了要认真看合同、看户型，房东的这件事也让我身心疲惫。选择合适的店铺，合理规划资金，更重要的是个人的积极心态，先要降低预期，不是店开起来就会一帆风顺的，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，要坚持下去才会越来越有希望。这次开店让我成长了很多，下次开店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最后，4月份的拜师学习项目是小面，对学习小面感兴趣的老板扫码进入交流群和梅老板直接交流，音频简介里有二维码。